可以吗？啊，可以了啊，好，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平安。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题目就是 我想新年开始了哈，今年是1月份最后一天但是中国的新年也快了，还有2个礼拜不到哈，所以的话，我是觉得。所以我是说，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怎么利用耶稣基督给予我们的力量，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所以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的教诲，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这个应该不断学习的事情，我们可以看这个是经文啊，经文腓立比书3章12到15节这个他是这样说的，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祷告，我们开始今天的正道啊。亲爱的主天父，真是感谢你我们作为做基督徒真是需要学习保罗不是说我们受洗得到一张免费的票去天堂，我们就可以坐享天成在这里无所事事其实并不然。做基督徒的应该学习保罗，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而且向着标杆直跑，为着得着神耶稣基督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所以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座右铭，真是希望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愿我们今天的讲道，愿我们今天神的话语触到我们的心。使我们进入，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进入神的至圣所，与神亲自相遇，赐予我们灵粮，我们给我们下一周的工作、学习、生活带来勇气，带来信心，带来盼望。有那属天的平安，有那极美的喜乐与我们同在。我们再次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好 那么这个里面这个所讲的我不是已经完全了，不是已经得着了，为什么这个保罗是这样的说呢？其实是在前面的这个经节里面，他已经介绍了他的情况，保罗是，他是这个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是说他的。出生纯正这个在我们今天看来好像还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在以前的时候，这个出身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当这个社会有比较多的这个阶层的时候这个出生就是等于你是从哪里这个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族裔。生出来的非常的重要那就像在文革的时候说这个是，出生身份怎么样这个要重用的时候，先要问是不是贫农家出生的，是地主家这出生的，绝对是不能用还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个人还没有怎么样，就把他先划了3、6、9等所以从律法上说，我是法利赛人。那么法利赛人是这个犹太人当时的属于上等社会、上层社会的人那么 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是像我们现在啊，可能你是说我们是教会的，大家还说，哎呀，那你可能还表现不错哈，哎，不对的，那个时候是教会的，就好像是邪教哈，好像是邪教啊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你逼迫教会的，哎，反而你是好人啊，你是好人啊，所以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啊。那么，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啊。那你逼迫教会这个做这个政府宣扬的事情，那有什么好指摘呢？只是我先前以为我有义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出生啊，这个上等人呐、啊，以及是这个就政治上面来说是逼迫这个基督教的啊。啊，那么他现在看来都是有损的，那么在神的眼光当中，不是说按照人的眼光来看的啊。不但如此啊，他还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啊，因为我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啊，那么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啊。所以这个保罗是放下了所有的啊，真是紧紧的跟随神。保罗在这个无论是在这个真道上面无论是在行为上面都是非常的这个坚持啊。那么就大家我待会儿也会讲啊，就是哎，怎么有一些人他就很坚持，有一些人不坚持呢？我们看一下根源在哪里啊，这个根源啊。并且得以在他里面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啊，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这个保罗能不能真复活啊？不能啊。什么叫从死里复活呢？就是得永生啊，就是我们所讲的信耶稣得永生啊。信神我们得永生啊，这个是就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情况。那么从这里看来，好像你说哎，接下来就是我们讲的十二节到十五节了哈。那你可以看到，哎呀，保罗你看还夸口自己哈，这个他也说了，这个他不是在耶稣基督里夸口啊，不靠着这个肉体的事情啊，这个世界的事情来夸口。所以这个我们这一生呢啊，这个来这一世上为了得什么？我们来这一世为了来得什么？很多人他不愿意想，也不愿意，就是也不想，也不愿意去想，因为他说我们就每一天就生活嘛，对吧？但是很奇怪哈，我们这个来到这一生，这一世在这个世上，哎，你来的目的真的是要得着，哎，但是你得着什么？你看看啊。所以十二章说，他说并不是我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啊，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啊。这个话有点拗口啊，这个也可以翻译成也是或者可以得到耶稣基督要我们得到的啊。这个话有点拗口啊，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们的，这可能是比较旧式的这个翻译的话。但是翻译过来，其实这个原文叫 Kate Lupton 啊，什么意思？就抓住。我们要得到什么？我们要得到那些神抓住我们的，就神 capture 啊，就是耶稣基督 capture 我们的啊，就是抓住啊，但是就这个词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啊，其实就是为了得到神要我们所得到的啊，你不是要得到说我想得到很多啊。那神怎么都没给我呢？那他不是他要给你的，你就得不到啊。你可能得到了，也非常的怎么样，轻易的就失去了。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为了得什么？当然，这个第一位的是生存。大家都同意吧？我们是为了生存，但是生存太低档了。神要我们得到什么？我们得到生命。那生存我们可以像一只蚂蚁一样活着，我们可以像一只狗狗一样活着，被宠物养起来，你愿不愿意被养起来呢？ 有一个人供给你钱，供给你吃，你想干什么就给你去干，你愿不愿意被一个人养起来呢，成为他的宠物呢？短时间可以，长时间呢，你不愿意了。所以耶稣是让我们得到生命，不仅仅是生存，不仅仅是生存。那么除了这个生存以后的话，你这一辈子要得什么？你要得名利啊！你要得名利。哎呀，我要有工作啊，我不能没有工作啊，我要有事业呀、啊，我要赚钱呐、啊，我要在政治上要出人头地啊，这不是跟保罗说的一样吗？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上等人，那你也一样啊，我也想成为上等人啊。这个我通过求学，我要得到这个被认可的地位啊。所以什么是名利呢？名利其实是一种交换啊 ，exchange， 在人类社会当中的 exchange 啊。这个 exchange 是什么？你得到的名利越多，说明你越被怎么样？要被别人认可嘛。但是神要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你人认可的再多，你比如说像这个 Trump 他得到的认可将近一大半啊，但是怎么样呢？那是不是神要他所得到的呢？所以我们也在这里思考这个问题哈。你可以得名得利，为什么你会有名呢？大家给你的，大家给你的，你要知道是大家给你，不是神给你的啊。一般属世的名是大家给的，那么利是什么？也是啊，大家把通过你的 exchange， 大家把这份作为这个劳动的一种伎俩啊送给你啊，那就是利，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追求名利是怎么样？为了得到认可，你同意不同意？那认可是谁认可？是人认可你。但是神是什么呀？你得到神认可的，他才会让你所得到的这些是真正的你得到。那所以我们如果不仔细思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生存也好，名利也好，家庭婚姻都是为了得到什么？得到认可啊。像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结婚呢，变成了什么？结婚变成了认可，很有意思。父母说你怎么还不结婚呢？为了得到父母的认可，那我就结了吧。啊，你这个闺蜜也好，你这个同侪也好，就是，哎呀，你都35了，你可以考虑考虑结婚了。为了同侪的认可，为了这个闺蜜或者是好朋友的认可，那我就结了吧。所以这个是你要得到的是什么？你是为了什么来得到啊？那么谁可以让我们所得到呢？啊，就谁可以让我们所得到？你可以看啊，父母啊，对不对啊？这个啃老族的话，那肯定是父母，父母是，对吧？上帝，父母是住没地方住，住爸妈家，吃穿没有，还拿爸妈的，那天经地义，这有什么不正常的？太正常了。爸妈也觉得，哎呀，这孩子你看挺可怜的，找啥工作啥都干不成，那一个月就辞职了，哎呀，那就养着他吧，自个儿生的怎么办呢？就养着他吧，是吧？这个是神要我们所得到的吗？那就不是嘛，是不是？你愿不愿意这样的一直啃老，啃到50岁还在啃老，是不是？啊？那么是我们的幼时长大的师长吗？他也不是啊，他也没办法来管你啊。你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的时候，他可以给你知识，给你教育一些常规的事情，但是怎么样？他也不能让你所得到你想要的，啊，你的同侪吗？啊，还是你依靠子女跟你的后辈能得到什么事情吗？那更不要想了，是吧？这个自己都得不到，你比如说像这样这一代的话，哈，比如说我们这个啃老族的这一代，他的下一代怎么办？你想过没有？那下一代彻底就是崩溃，什么都得不到，你这一代呢，还可以从爸妈这里能得到，你是啃老一族， 那你的下一代呢？坏了，他啃不到你了，你光剩骨头，什么都啃不到，连肉都没有。哎呀，所以是这个世界让我们得到吗？还是神让我们所得到？思考一下啊。那么什么是这个世界给不了我们的？啊，这个世界给不了我们那个属天的平安和喜乐。那么所以我们在基督徒一直讲啊，希望你这个这个过年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很多的群呐、啊，同学群啊，这个以前的，比如说 PhD 组群啊，什么什么群啊，很多群都在发啊，祝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发财，恭喜发财，可能吗？他说了，你真的就发财了吗？啊，就算他有这个愿望，你也发不了，是不是？那我们其实我经常在群里给大家发，我说愿大家新的一年里面平安喜乐。啊，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经常讲的平安喜乐呢？平安是那份像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还可以歌唱，还可以赞美神，那个叫平安。啊，不是你说今天，哎呀，你看今天吃了一顿好饭，睡了一个好觉，这个看了一场、好看的电影，有一个美景，哎呀，生活真的平安呐、啊！那个平安不叫真平安，啊，那个平安谁都可以有的啊，你哪怕叫一只狗狗来，它也一样，它平安的很，啊，你只要给它吃零食，对不对？啊，你给它玩，在地上打几个滚。哎，他平安的很，啊，你一旦一惹他怎么样？所以这个人不能像狗狗的这脾气，有的时候说猪脾气，有的时候是狗脾气啊，怎么样？翻脸他不认人啊，啊，你如果他在吃骨头的时候，你去动他一下的话，那个眼神凶的呀，冲你狂吠几声，就是那意思 ，leave me alone， 不能 touch 我，我正在享受这个肉骨头哈、啊，这个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人不能这样。那不是叫真平安啊，那喜乐更不用提了啊。喜乐的话，能够喝一顿酒，哎呀，说你看，真是过节了，很无聊啊，我们去喜乐一下，我们去高兴一下叫啊，这个在平常人叫高兴一下，啊、喝一顿酒啊，酩酊大醉，回到家啊，倒床就睡，那个是喜乐吗？第二天起来头晕的要命，哎呀，说蛮好，昨天不要喝这一顿酒。后悔不已，啊，这个不叫喜乐啊，这个不叫喜乐。那么更不用提了，这个世界可以给我们永生吗？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永生的这个事情的话，其实从秦始皇开始就是哈、啊，不然他不会去造那个秦始皇陵啊。那个，我小时候就去过，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才6岁，好像是啊，没有开放过，就是。没有 building， 你知道吧？秦始皇陵是没有 building 的，哎，只搭了一个帐篷，啊，那个是76年，非常早的时候，刚发现的时候，76年还是这个78年，我记不得了啊，非常早。但是我当时出生的地方离那个地方不远呢，就听说了这样一个秦始皇陵，啊，其实是为了干什么呢？是为了满足秦始皇的长生不老。啊，因为他这个找长生不老药一直找不到，所以他知道自己会死，所以他建造一个这样的陵墓，他要把这个一生的辉煌带入地下，带入阴间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永生是得不到的啊。那凡是有思想的人，像尼哥底母一样的，都会来问耶稣，问基督，我怎么样可以得永生？啊。所以我怎么样可以 得永生，或者是我怎么样可以重生、做新造的人、啊、所以这个也是这个世界给不了我们的、啊、世界能够给我们的就是这些肉体上的、情欲也好，金钱也好，名利也好，那么是通过人的认可来的，而不是神的认可、啊、那么神要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所以还是就归到这么一句话，耶稣基督是要让我们竭力追求，要得到耶稣基督所要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就是那属天的平安喜乐和永生、啊、你在今生今世你有肉体的时候， 你得到的是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当你没有肉体的时候，你得到的是永生，可以这么说吧。所以这个是竭力追求，我认为保罗一直在追求的是什么，就是这一份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就是这一份神要我们得到的永生。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仔细的思考一下，我们要得到什么。我们表面上做基督徒做的很多事情，你说哎呀，你不是也是在工作吗？你不是当教授，你看你的地位可能挺好的哈，对吧？你还不是为了得名利吗？那这个是其实是你得到神要我们所得到的跟着来的啊。保罗也是一样，保罗没有说保罗为了得到这个神所赐予的平安和喜乐以及神赐予的永生怎么样无所事事，什么都不做啊，什么都不做，没有。他为了生计他去支帐篷啊，做帐篷啊，他为了这个神的国度他去建立教会，他去培养同工。你说哎呀，保罗做这么多事情也没有被奉为教皇，真的是很亏呀。在你的眼里真的是很亏，在神的眼里他不亏啊。因为什么？因为保罗所写的书信我们都记住了，我们都看到了，我们都在学习，我们都在传承啊。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永生的标志啊，是你的思想，你的这个意识，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思想建构可以传承啊，这个其实就是叫永生啊。我们上一次提到过哈，这个人能不能通过这个人机啊，这个互动啊，能够把这个意识能够永生下去呢？哎，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间接性的啊，我们所可以看到的间接性的，但是真的是不是有永生呢？像保罗说，我可以或者得到复活啊，那我们就不知道。啊，我们这个时候就不知道，靠我们人现在的这个头脑我想不到，是吧？但是你想不到的你不能说它不存在，对不对？那你见过，你比如说你见过你曾曾祖父没有？你说没见过，没见过它不存在，可能吗？没有你曾曾祖父怎么会有你呢？不能说你没见过的你是它不存在，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是十二节我们所想的。那么下面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忘记如果一个人记性不好的话怎么样？表面上看的活得挺快乐的，记性不好，哎呀，说你看，哎呀，当年呢，你吃了这么多苦啊，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你这个太苦了，那个时候怎么样？这个人说啊，我吃过苦吗？不记得嘞。你说感谢主，你少受痛苦。 OK 忘记。所以忘记的第一个呢，其实这个是就忘记背后啊，就忘记以前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的是忘记痛苦啊。那以前看这个小的时候比较会看这个武打电影啊，当时的武打电影这个充斥着一个 theme， 一个主旋律，就是报仇啊。这个就是一定要学成武功，好像去报仇杀恶，这个扬善除恶，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其实呢，我不知道哈，他可能在这个练武功或者什么，他心里面这个仇恨呢，让他其实很痛苦啊，其实让他是很痛苦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悲伤啊，痛苦啊，如果你有办法忘记他，淡忘他啊，你就多一份喜乐，多一份平安。你如果忘不掉的话，哎，真的是痛苦啊，真的是痛苦。还有一个就是要忘记什么呢？忘记你的肉体的软弱啊，忘记背后的意思。还有一个是忘记你的背后的软弱，就像保罗所说的，他说并不是我不愿意行善啊，而是心里想行，我行不出来，我好苦。就是说这份的自责啊，你对自己的有一份的这个自责的这个情况。他说我所愿意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对吧？这个，所以我们要忘记怎么样？忘记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要学会饶恕自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我很多，我很多，但是我现在也学会很多，我很多，我从小比较顺利啊，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说我不够好，有没有这感觉？如果你从小是被老师骂惯的，被家长骂惯，你说我无所谓，我被骂我不够好 ，so what， 我从来就这样，我就是这个滚刀肉一个。我不怕被骂，我不行啊，这个别人一骂我呢，我可能就很生气啊。然后我或者觉得我做的自己不够好的话，我更生气，我更生气啊，这个生自己的气啊，很痛苦啊。这个你如果陷在这个情绪里面的时候，觉得你哎呀我不够好啊。或者是像我们如果是传福音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这情况啊，我亏欠了神的荣耀啊，我不够好啊，哎呀我没做到神让我做的，我每天就是自责自怨，怎么样？我们不开心，我们不开心，即使是为了事工啊，即使是为了神的这个 国度也是一样啊，你会怎么样？会自责。所以我们要忘记肉体的软弱，我们要这些呢，其实我们真的要知道，这些不是神给的，啊，你产生的一些自责，啊，这个并不是神给的，啊，我们不要去单单的后悔，啊，比如说我们有一次，比如说啊，做福音的事情没做好，啊，这个，啊，那怎么办呢？啊，我们需要做的是悔改，就是说改正，不要去后悔了，这一次已经做坏了。那就下一次我们看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改正，啊，改正了以后，那你就会给自己一个正向的回馈，不要每天给自己一个负面的一个有回馈，所以这个是忘记啊，所以这个我想跟弟兄姐妹多分享，忘记以前的痛苦，忘记现在自己的软弱，不要自责，但是要怎么样？要悔改。做错的改正，啊，那已经错了就算了，那下面不要再错，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忘记哈，哎，这个很困难啊，忘记你自己的成功，那太困难了。我们都会说，哎呀，你看你这个，我吃的盐比你走的路都多哈，所以非常的 self proud。啊，这个时候，很不自然的，我们就会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这么样笨呢？你看，啊，怎么怎么样？你看我当时怎么样来成功的哈？就是说有自己的这个成功啊，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骄傲，啊，也希望真是神让我们来把这件事情忘记掉，啊，我们真的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啊想法在里面啊，特别是在这个教导别人的时候啊。忘却自己的成功，多体会体会他为什么会失败，他为什么会做不好，啊，怎么样帮助他去做好，啊，而不是说，你看我当时怎么怎么样，你怎么这么笨呢？啊，那你跟人家说他这么笨的时候，他到最后就说，那你说我笨嘛，那就算了，那就笨吧，啊，所以不要骄傲，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其实我们所讲的保罗在这里是在年长的时候所写的这一句话所说的这样一件事情啊。那么也有一个调查啊，调查这个95岁以上的人呢，给他们一个问题，就如果有机会哈，你再活一遍的话，那你的这个人生会有什么不一样，你的人生会有什么不一样。这个答案最多的这个三个啊，是我要更多的反省啊，不致做一些鲁莽冲动的事啊，不致做一些鲁莽冲动的事啊。那么其实从95岁来讲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我后悔，我后悔啊。但是95岁还能不能改呢？还能不能改呢？啊，机会还有，但是不多了，确实是不多了。这个 下面是我们人生要更积极，而不是畏畏缩缩啊。这个就提到我们下面所讲的那个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就是啊，而不是说这个人呢、啊、很奇怪的哈。其实人，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再努力再什么。我就是说这个人的小的时候这个原动力为什么很积极呢？像我儿子一样哈，当时学化学什么他很积极啊，他为什么、哎、得到奖赏、他为了赢那块 gold medal、他为了赢那块 gold medal、他还没有上升到说我对这个有兴趣，我对这个神给我的赐予我可以积极来发挥、还没上升到这地步、所以呢，当我们人长大了之后，你拿不到奖赏的时候，你拿不到奖赏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消极，所以我们待会儿也可以讲一个情况哈、有一个实验哈、就是一个生物学家做的这个实验也是这样，消极的原因是什么？你不觉得吗？我们人长大了以后，有的人特别拖拉，什么事情不拖拉到最后一秒钟他都不行，这个像我们做教授的这个 proposal 要交啊 ，proposal 有 deadline， 因为要公平嘛，你不能这个他用了10小时写，你结果用了1000个小时写，那当然你可能写的比他好，对吧？所以这个 proposal 要有 deadline 啊。哎，有的这个 professor 他总是投到那个最后一秒钟，啊，急死了，急死了，赶紧，他永远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哎，有一个根本原因在里面，比较消极啊。那么还有第三个是我一生要做更多死了以后会继续留下来有意义的事情，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我觉得就是永生的事情，这个我觉得是永生的事情，你不觉得吗？我自己看不到我的肉体能永生，我也看不到我的意识能永生，但是我的思想能永生是什么？这个思想是一个好的思想，可以传承下去。不见得说传承给你的子女，传承给下一代你的学生，或者是你影响过的人，那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永生，从我看来是一个永生。你如果活过这一生，活过这一世，在你死后可能几年大家都不记得你了，说哦，对，好像有过这么一个人，干了什么不知道，做什么工作的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是你的真正死了，你真正死了，没人能记得你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这个一个调研啊，这不是我的这个结论啊，我的一个看到这个调研。好，那么这个关于这个回头看的这个事情啊，这个还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创世纪啊，特别是这个毁灭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的这个事情啊。那么我就不完全念了哈，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故事哈，就是说26节，他们从这个索多玛这个俄摩拉逃出来以后，因为罗德家哈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地主家了，他有非常多的财产，但是这个逃亡的话是连夜逃亡，以及罗德的这个两个女儿的这个未婚夫都说，哎，这个天下好好的，怎么会什么？城市毁灭了，不跟你们逃，都没逃走，都没逃，没有逃走，只有罗德妻子和两个女儿连夜的逃走。那么神跟他们说了一句话，是不可回头看，不可回头看。那么这个时候26节就有这样的，罗德的妻子到了这个一个那城叫索尔，对不对？到了这个索尔这地方以后，然后罗德的妻子回头一看就变成了岩柱。哎呀，你有时候说神也太过分了吧，你这个把罗德妻子救出来了，怎么还让他回头看变成岩柱了呢？这个太不地道了，对吧？既然救人嘛，救到底啊，做佛做到西天，对不对？这个不能够让人家，哎，这个其实就是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啊。神是创造天地的神，神是这个亘古自有万有万能的神，但是我们说过，神给我们自由意志。那么这个时候体现了罗德的妻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他要回头看，特别在神天使警告他的时候，千万不能回头看。当然没跟他说这个后果哈，但是他回头看的原因是什么？啊，他有今生的骄傲，他不想失去。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啊，比如说，哎呀，这个有点这个神做的太严厉了哈，这个其实让罗德的妻子，你看这样跟他一起来逃亡不就好了吗？啊，其实。这个深刻的寓意，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罗德的妻子，她放不下今生的骄傲。我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这个城市里面，我就连夜逃走，可能只带了一点金银细软，别的全没有。那些呢那不动产、牛羊啊、牲畜啊、仆人什么，可能全没有啊，他留恋啊。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所以可以看到，你如果是啊不断的回头看的话，不会忘记的话，你怎么样啊？你就会痛苦，你就会痛苦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在里面。那么下面这个更重要了啊，第二个这个更重要了，就是我们人为什么要努力啊？我们人为什么要努力啊？这个孟子说过一句话是什么？啊，我这里所讲的啊，孟子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啊，生于忧患啊，死于安乐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忧患当中人会努力，那可是坏了，如果没忧患呢，那我们大家都死嘛啊，所以这个时候啊，有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就大家可以去看看啊，这个叫Death by Utopia Death by Utopia 这个是 Professor John Calhoun、啊、他做这个实验、啊、他是1971年还是七几年我们待会儿 能看到、啊、他是这个 John Hopkins 一个、做生物的这个 Professor、啊、那么他这个给这个 Utopia 起了个名字叫 Universe 25啊，叫 Universe 25，那么25号宇宙啊，25号宇宙呢？它为什么是25号宇宙呢？它前面有24个，这个是第25个，是 Universe 25。There's Universe 1 to 24 ，OK。那么这个 Universe 它设在了一个农场里面，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农场。大家如果去看的话，知乎里面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啊，这个实验哈。那么它呢？就放了这个8只老鼠啊，那么创造了一个乌托邦，创造了一个 utopia， 就是死于乌托邦啊，死于乌托邦。我可以看一下这个给我们的寓意是什么？这个是老鼠啊，这不是人呐、啊，但是是老鼠啊，但是非常像啊，跟人类社会非常的像 ，very similar 啊，因为老鼠是一个群居的，它不是一个独居的啊。你要找这一头狼的话，它还不一定，这个它还不一定是这样，所以它放了什么呢？他在这个1968年哈7月9号啊，这个开始了这个25号宇宙的第一天啊，是一个 beautiful world， it's 就是说老鼠的天堂啊，4只排查，4只没有病的公鼠，4只没有病的雌鼠啊，这个基因什么都好啊，放到了这里面来。啊，成为了这个25号宇宙的亚当和夏娃，成为了这25号宇宙的这亚当跟夏娃。那么在第一百零四天的时候，他这个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巢穴哈，可以供养6800只鼠，啊，就是这样的，你看起来这样的一个可以有6800只小老鼠在里面，可以怎么样？不缺衣，不缺水，不缺食物，什么都不缺。啊，什么都不缺啊，但是呢，这样一个 utopia 发展到2200只，就再也不增长，就再也不增长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 story， 104天，第一窝的小鼠就出生了啊，那么一直就是在后面啊，小鼠们快乐的生活啊，这个一直发展到644只啊，这个时候到640只，那么这个平均的生育天数从55天就增加一倍啊，就是这个一代人这个。老鼠八就翻倍啊，这个老鼠的数目就翻倍，55天翻一倍啊，55天翻一倍啊，到了这个这个 第这个620支的这时候啊，哎，已经坏了，已经到104天才翻一倍，啊，就老鼠不生了，啊，或者生了就变慢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啊。那么这个，而且发生了一个情况哈、啊，这个情况就是说，它你看它这个设置的，它把这个分成了14个块啊。14个块，这个块里面所对应的这个，你看有阁楼啊，这个有底楼，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啊，有阁楼啊，它可以下来到这个块里面玩啊，它可以到块里面玩。这个中央的这地方边上居住啊，都是这个老鼠住，都是在边上住啊。哎，这个块这个分了14个这个 apartment 这个 compartment， 那么可以看到这里面呢，老鼠会发生了怎么不均匀的居住，而且居住差别非常大啊。比如说这个东北角的这一块啊，这个东北角的这一块啊，这居住啊，可以达到了这个170几只啊，少的这个西南角的这一块，那最少的才13只。哎，你说这怎么回事？这不都是一样的吗？这个所有的它也不是，老鼠也不会选什么东南西北，是不是？哎，它会选啊，它怎么选呢？哎，它根据老鼠这个社会的分工，根据老鼠的这个社会地位啊，这个物以群居，这个人以类分，这样，哎，这个这一类的呢，它愿意都跑到一起啊，这个没有人喜欢的啊，就是在那边孤独的在那边啊一圈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发展是很不均匀的啊，它很奇怪。那么从这个第315天开始啊，这样的一个 utopia 一共进行了1700多天啊，1780天，最后所有的老鼠全部都死光啊，所有的老鼠全部都死光啊。那么从315天开始，这个小老鼠的数量呢，从55天增长一倍，减缓到了145天啊，就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老鼠窝的这个设计啊，达到2000呢啊，绝对没有问题哈。那么这个到3840只老鼠的时候，才可能会出现这个居住出现了拥挤啊。到6144只才可能出现水源不足啊，食物不足啊。但是这样一个老鼠的天堂发展到了这个2000只的时候，基本上就怎么样，不发展啊，就不发展啊，就不发展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哎，这个情况就是说，这些小老鼠啊逐渐开始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吃饭吃不香，玩不好啊，而且不愿意和其他的老鼠社交。老鼠是群居，当然没有这个像蚂蚁这样的哈，像这个像蜜蜂这样的，但是老鼠还是群居的啊。那么老鼠怎么群居呢？那么在这个我们讲一下，如果不是人为养的这样的一个，那么如果在外界怎么群居呢？雄鼠啊是要保护雌鼠跟小鼠的啊，雌鼠是负责生育，雄鼠是为了保护。那么当这个老鼠的这一窝生的多的时候，它会就是说小鼠多的时候长大了以后，它会把这些雄鼠啊，会把这些小鼠们分出去，让他们到另外的领地去怎么样，再成家再立业再去啊。那么同时呢，这个老鼠有天敌，对不对？是为了这个雄鼠，是为了他们是社会有分工的。现在这样的一个分工不需要啊，需要它干什么呢？真的没有用啊，没有天敌，食物充足，水源充足，游乐场也充足，这些老鼠就失去了它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失去了以后，这个雄鼠也不负责警卫了，雌鼠也不生育了，而且出现了什么样的，而且雌鼠也很奇怪，出现了暴力，就相互的咬啊，就相互咬。那么这个暴力发展到最后发展成什么呢？咬自己的小老鼠，他自己生的这小老鼠，他咬，啊，他去咬，啊，所以这个，那么还有一些这个，雌鼠呢，就选择了住到四楼上去了啊，住四楼上去了，住四楼上去了以后呢，变成隐士，与世就隔绝，跟你们 就吃喝的时候下来，然后吃完喝就上去了，不跟你们有沟通，不跟你们有交流，不跟你们玩儿，他不跟你们玩儿啊，所以这时候啊，就会产生了生育率的急剧的就下降，那么这个雄鼠会怎么样呢？雄鼠失去了这个社会责任以后啊，它变成了什么呢？美丽鼠啊，这很奇怪啊。一般是可能我们都考虑雌鼠爱打扮嘛，不对，雄鼠啊，美丽鼠，每天呢就是梳毛不打斗，也不暴力，不一点都不暴力啊，没有那个雄鼠的那荷尔蒙一点都不起作用啊，每天梳妆打扮啊，吃睡，哎，整天就是干这个事情，然后对啥事都不关心，别的老鼠碰见了跟没碰见一样。啊，这个老鼠就变成这样了，所以呢，对雌性没有兴趣，啥兴趣也没有，啊，既不愿意交配，也不愿意，只喜欢自己就打扮，啊，这个舔鼠毛、舔胡子，啊，就干这些事情，所以呢，啊，就是这个美丽鼠，所以就变成了这个增长的一代，到了2200只，整个的平缓。然后平缓了一段时间以后，一个急剧的一个下降，这个所有的这个老鼠的这个 population 急剧的就下降，那这个是没有人去管它的，没有人去捉住它去交配什么，没有人管它，就在这里面供给它食物，清理它的这个粪便什么，就是都有人做，它什么都不用管啊，就这样。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死亡，这样一个凋零的这过程，其实老鼠可能跟人不一样啊，它并不是这个说近亲繁殖会有问题啊，它近亲繁殖是没有问题的啊。以前这个就大家这个船员啊，有把这个老鼠带到某一个非洲这个岛上，在海上这个岛上，老鼠就泛滥了，就泛滥了，所以这个船上带的这老鼠去的就泛滥了，它老鼠还没有这个近亲繁殖的这问题啊，后代越来越糟糕。人类会有的，人类是会有的。那么，后来呢，在这个基本上这个25号宇宙消亡之前啊，这个 Professor Calhoun 的一个同事呢，叫Professor Marsden，他就说你这些美丽鼠呢，这个你看给他换个家吧，重新给他做一个新宇宙啊，就是挑了几只这个美丽鼠啊，就这个雄鼠，然后又挑了从外面挑了有雌鼠。啊，然后把它们放在了一个新宇宙里面，一个新环境，一个低人口的一个环境这里面，然后让他们去繁殖，怎么样呢？拒绝繁殖，拒绝交配，美丽鼠拒绝交配，所以全部都死掉，全部都死掉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实验给我们带来是什么？在当今这个社会啊。没有战争，没有什么，也不会像毛泽东说的，世界大战25年到30年来打一次，没有，啊，他不打了，他不打以后怎么样？哎，是不是跟我们的社会很像啊？这个30多岁了也不谈朋友，对异性没有吸引力，没兴趣，对社交没兴趣，对工作没兴趣，跟。这些老鼠发生的事情是完全一样啊！这个实验做了以后，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实验。这个 Professor Calhoun 最后还被这个被这个教皇给接见呐，或者什么。他因为他做这个实验很有意义啊，就很有意义。那么丁克一族，那么在我们这个人类社会还是完全是很像的哈。这个比如说这个很多的这种运动啊，到最后这个人口的这种凋零啊，是非常非常像啊。那么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当然他这个做这个实验呢，没有提到这个信仰的这个问题，但是他最后提出来一个事情是什么？他说当这个老鼠没有一种就是说这个给他一种动力的时候，他就失去了生存的愿望，啊，他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他失去了生存的愿望。对于人来讲的话，如果人没有一个信仰，没有一个动力在后面给你的时候，你就失去了这些动力， 是完全一样的，这个二十五号宇宙在人类社会可以完全重复来一遍，在人类社会能够重复的来一下。好，那么这个story 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就是说，我们就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努力？我们如果现在生活足够的好，我们如果现在生活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所以这个二十五号宇宙一共是1780天 finish， 最高的这个 population 达到的2200只，再也不会涨上去。虽然这个地方可以容纳6144只的老鼠，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啊，就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那么神的教导是什么？如果我们有信仰，神的教导是努力面前。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有没有神说，哎呀，天国是受洗了以后天天坐在家里躺着啥也不干就得着了呢？得不到的。希伯来书6:1，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而不是说离开耶稣基督的道理，离开那个开端，那个开端就是你的受洗，那个开端就是你的开始的洗礼，那么你要离开那个开端，你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要激励啊。那么这个希伯来书12:1，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是什么？我们心里面，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心里面的原动力是谁给的？是神给的。是神给的。如果我们专心做神的儿女的话，你的心里面的动力就不会停止。你会怎么样？你会去传福音。你会怎么样？你会去积极的工作。你会怎么样？你会努力的去进入完全。这个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啊，这个是原动力，不是为了得着那一份奖赏啊。说，哎，你看我传了一个福音，神给多少钱呢？啊，神给多少钱呢？啊，这个没有用哈，这个没有用。好，那么下面就是讲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你看我们怎么样努力？第一个，放下各样的重担。你如果重担背在肩上不愿意向前的啊，所以这个你如果是非常的惧怕的时候，你不会向前推。第二个是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当我们有罪的时候你怎么样？你不愿意去做。那么要做的时候要心存忍耐，存心要忍耐。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啊，放下重担啊，怎么样放下重担？就是一切交托给神。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啊，马太福音11:28，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如果什么驱使你来聚会呢？一个比较对我来讲比较好，就是卸下重担。你可能有非常焦虑的事情，哎呀，你说坏了，今年这个项目没拿到学生的资助怎么办呢？你可以先到神这里来，把重担卸给他，可能他自然交给你另外的一个办法。你说坏了，我这个实验做坏了，再做一次的话要花很多的时间，怎么办？焦虑，睡不着觉，礼拜五、礼拜天来到教会，感受到神给你的爱，你就会积极努力的去做，下一次可能就顺利就成功。你的信心走在行为的前头啊。那么第二点就是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这个不要讲是这个是基督徒了啊，这个孔子也说啊，孔子云：“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要去做那些如果不是礼的事情，就不听不看不说也不做啊。那约翰一书2:16，因为凡世界上的事情，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啊，这个是罪啊！这些的情欲乃至骄傲啊。加拉太书6:8，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生永生。所以。路加福音6:41，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这也是一个骄傲的罪，就是把这个眼光都盯在别人身上，没盯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你脱去这种罪的时候，你心里面坦然无惧，你就会怎么样？努力向前，你不会倒退向后。你每天早上起来都充满了力气，说，哎，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去做？还有什么人需要去帮助，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去做，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去完成。这个动力是不会死于安乐，死于那个乌托邦 Death of Utopia、那么去做的时候必须心存忍耐，如果只有一腔的热火，然后做了以后受挫折了，以后再也不做了，传福音再也不传了，你看传完了以后结果把我自己伤害的遍体鳞伤啊，那为什么会把你变得遍体鳞伤呢？因为我们不能忍耐啊，要存心要忍耐。罗马书5:3，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所以你去做的时候，存在爱心的时候，你会有那份 爱心把它做完啊，不至于伤害你自己啊。格林多前书13:4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所以我们去做的时候，凭着一颗爱心去做，不能说我今天早上起来我非常想做事情啊，我这个跟学生要去做事，要做这个实验，我就逼着他去做实验，说你怎么还没做好，我一定要让你做好，你怎么搞的，怎么样弄完了以后你把学生臭骂一顿，他也没做好，你也很郁闷很沮丧，我一早上起来就想把这个事情做好，结果到天黑了都没做好，怎么样，没有心存爱心的去做啊，一样的啊，做事情、做工作、做实验，你哪怕传福音啊，都是一样的啊。心存爱心，心存忍耐，恒久忍耐的时候，神自然会成就，不是你做好的啊。你要知道，不是你做好的，成就的是神做好的啊。所以是这样的。那么下面一个更加重要的事情啊，这个。向着标杆直跑，那么英文翻译是 press on， press on 直跑是 press on， 而且向着那个标杆啊。那么我们这一生有多少人认为他自己人生有标杆呢？比较少，大部分人都说有什么标杆呢，不就是活到哪里算哪里吗，这些标杆高不可及的，就是什么是我的标杆啊，并不是说什么是人的标杆，什么是我的标杆，我也没有什么标杆，能活到哪里算哪里，对不对啊？但是不对啊，我们人生如果有标杆， goal driven life， it's a goal driven life 啊，像我这个写 proposal 的话一样， goal driven research， 你要 very clear the goal is this is my hypothesis， this is my approach， I like this proposal very much。如果一个 proposal 就是说，哎呀，可能这样会成功啊，让我们设计1000个实验去做一下，看哪个会成功啊，这样的 proposal 一般被杀掉，因为没有什么，没有标杆，啊，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 press on， 就是 try random， random trying， 那可能是有的是工业界的一个方法它需要 quick and dirty approach， 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一个scientific approach， 所以这个时候是很吃亏的。如果写出来这样一个 proposal 的话是很吃亏的，写文章也是一样goal driven research， 我跟他们讲的也都是这样 goal driven life， 对我们对基督徒来讲是 goal driven life， 这个什么是 goal？ 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 goal， 圣经的教导是我们的 goal， 天国是我们的 goal， 如果你把这些 goal 放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你怎么样 press on， press on，利用神给你的这样的一个 driving force press on， 而不是利用神给你这样一个 driving force 怎么样瞎搞，那不对，心里面非常热火传福音，结果怎么样强迫别人去做这个，强迫别人去做那个，哎呀你赶紧要受洗啊，你不受洗就完了，或者再加上一些恐吓的话那更完了，那你看你不受洗进地狱了，那个人就说我宁可进地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就给你来这么一套，你永远不可能劝说他信福音，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在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这句话可以能理解。下面一句话呢，挺困难的。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怎么办呢？下面就是答案。神也必然用这个来教导你。你可以看到神是一个唯一的神，神教导你的，不管你存什么样的心，你存心一，存心二，存心三，不管他教导你的就是这个 goal driven life， press on， get what you get by God， 你要得到神要你所得到，所以神他不变，不管你存什么样的心，就是这个教导指示你们这个是保罗所说的意思，不管你存什么样的心，就是这样一个教导。这个教导我们最后你怎么样的挣扎，你怎么样的去闹腾，到最后只能这样 goal driven life press on to get the medal from the heaven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一段呢，我是觉得保罗给我们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即使同样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同样在一个肢体里面还是有不同的，但是这个不同是怎么样，我希望大家学到保罗不一定要学到我，不一定要学到什么，我们要学到保罗保罗这样的一个神所给的一个 driving force， 然后去努力，而不是说，所以我们不是说这个实验，这个实验老鼠没有人的意识，但是老鼠怎么样死于了安乐。那么我们人如果在这个世上缺失了一个正统的信仰，缺失了一个积极的信仰，是和这些老鼠有什么不一样呢？太一样了，对吧？到最后都变成什么隐居鼠，隐居，到最后变成什么美丽鼠，好漂亮，美颜拍的照全部，如果不美颜不能说给人家看，你看这个地方有个 pimple， 那个地方有个小痦子，然后都需要美颜才可以给别人看，美丽鼠结果造成什么，这个社会的崩塌这个社会的一个崩塌，那个我可以给你看一下这个 population 的这个是在知乎上的，这个你可以看有中文的，这个他写的这样的一个实验，你可以看到这个population 这个迅速的增长这个你可以看到他这个下降是怎么样，是一个崩塌，一个社会的崩塌，是一个老鼠社会的一个崩塌，老鼠当然没有什么信仰了，但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就给他怎么样造成了他没有工作的动力，没有社会的责任，雄鼠不需要guard，雌鼠也不需要生育，大伙都活的时间很长这个每一个 老鼠这里面算过寿命都是 长寿鼠都比较 算长寿鼠，比野生来讲的话要好很多，但是怎么样造成这个社会的一个崩塌所以 我可以预言，如果美国啊不愁吃不愁穿不讲信仰，就是这样，
完蛋，
就是这样。OK， 一个发达国家必然是这样，没有信仰的发达国家必然是这样，这个就是一个情况在里面。那么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是美国的，这也一样哈。美国的人口啊，90%的人口居住在这些黑点上面啊。这个是不是跟这个老鼠的 utopia 非常像？就居住在少的地方，然后那些被隔离的人都居住到被下放到边缘的地方去啊。所以这个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讲道基本上就是讲在这里，希望神种在我们心里那一份给我们的动力啊，让我们得到所能得到的。我们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着得到属天的奖赏。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啊。现在主天父，真是感谢你啊！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在新年伊始的时候，让我们大家真是来看到神给我们的旨意啊！真是愿神你在我们弟兄姐妹啊心目当中已经种下了那一颗永生能够盼望着进入天国的心。但是我们怎么做呢？真是保罗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真是求主啊，你再次看过我们啊，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做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为着得到属天的奖赏啊！求主今天就让我们亲自的与你来遇见啊，给我们属天的灵粮啊，赐我们下一周工作、学习、生活的平安，让我们从中得到喜乐。我们再次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
像标。